我们实在谢谢主，每一个礼拜都给我们有一次的机会来一同敬拜他。若不是他的恩典、他的慈爱、他的能力、他的权柄托着他的教会，我们是无法在地上享受这个恩典。所以我只有一个感觉，是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敞开我们的心灵，充分的去享受到神的恩典。有时候当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感受不到，当别人觉得有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也感不受到神的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所有的问题就是基督徒的问题，完全在于你的心和我的心如何？我们的心是否能够亲近神？是否能够遇见神？是否能够观看神的荣耀？不在乎在地上有没有这样的事，完全在于我们的心能不能够接触到这个神圣荣耀的时刻。我们的神他是随时都亲近我们的，只要我们把心里打开，正像这几次的聚会当中，他收到摩西脸上的帕子，使以色列百姓看不见神的荣光。他那个帕子和我们今天的帕子是不一样的东西。他的帕子是因为怕以色列百姓看见他脸上的荣光，他自己把它遮盖的。我们今天的帕子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帕子是我们自己遮盖的。我们遮蔽了神的荣光，使我们自己看不见神的荣光。当然你也可以说，到底这个帕子是什么？这个帕子虽然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那里他并没有很显明的去解释，但我们直截了当的知道，这里有几样东西。我们从他那些说明当中啊，这个帕子和我们的心思和我们的思想是发生密切的关系的。蒙蔽，他说是脸，但是我们的脸呢，是不会受这个帕子的责备的。圣经说到我们的脸，其实就是指着我们的心来说的。这个帕子，第一个我们知道的是律法的帕子。那当然我们受律法的影响不够，所以我们一路都不大会觉得 律法的帕子在我们的思想里所产生的那一种的反作用。但是几千年受过律法教育的以色列百姓，那这个的的确确在他们的心思意念中一个最大蒙蔽他们的心，让他们认识神的，就正是这个律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帕子对我们来讲啊，对今天新约的基督徒来讲，就是自己，我自己就是我的心最大的帕子，使我看不见神的是我自己。当然这一种说明我们会略略的明白，但是如果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不深的话，我们也不大会觉得我自己怎么会成为神施恩给我的帕子，使我看不见神的恩典、神的荣耀。因为我对我自己的认识不够，我不知道在我里面最大的对神恩典的抗拒的就是我自己。因为我们想能够抗拒神的这个东西，一定是一个权势，一个很大的力量才能够抗拒神。但是人是很难看得见他自己这一个人本身在他的内里的那个伟大的一种的诠释。我们只觉得我无能，我软弱，我失败，但是你就看不见这个失败的我，这个软弱的我，这个无能的我，竟然是抗拒神施恩给我们的一个大的又大又厚的帕子。如果我今天呢一下子要让弟兄姊妹认识什么叫自己，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会说认识神很难，但我可以告诉你，你认识你自己比认识神更难。你就知道自己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人遇见神的时候，人第一个宣誓就是你这个来到我面前的人一定要死。你觉得我们都没有犯过什么大罪，为什么我需要面对着死的判决？为什么在人与神之间那个美好的关系，那种福音的能力、恩典和慈爱临到我们的时候，从中竟然还有一个好像是非常丑陋的，而且非常令人厌恶的 一个东西啊，搁在神和人之间呢。我们想福音全部都是恩典，但你就没有想到，在福音里头有一个很核心的，在那个拯救救恩的里头有一个很核心的东西，就叫做死。这个好像是一只死苍蝇呢，吊在香膏里一样。我们可能会这样领会。所以这整个的问题就是说，神看见我们的问题，我们看不见我们的问题。神看见我们的问题，我们和他之间的问题是出在急这件事情上，我们就完全看不见我的急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常常和神有争执，我们不知道问题发生在哪里。当你和神争执的时候，你就要看见这个和神争执的是谁。为什么我们和这位全能的神、荣耀的神、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会有争执？我们和他之间怎么会有争执？他的智慧、权柄、能力超过我们是多少多少，我们竟然会和他有争执？也许你会说，我从来没有和神有什么争执过。但是你和神正在争执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你呀，当你里头的感觉不大在乎神，不大在乎神所说的话，不大在乎神所设立的法则，你以为是很平静，没有事情。这个正是说到你和神之间的争执。我不在乎神，我漠视或者是轻视神所说的一切话语。虽然不注意说一切话语，但是我不会全部相信。那这些都是说到我们本性的一种败坏，我们自己不知道。神是在看见我们，所以在他的救恩里头，就有一个决定性的一个法则摆在他和我们之间，那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已经完成救恩，本来就不应该说已经完成救恩了，从此之后我和神之间是和睦，是和谐了。但是你就是没有办法想到，你和神之间的争执正在开始。那这个就是基督徒一生的道路。我们可能一生走在一条无知的道路上，就是不认识神。另外说到无知，就是对自己无知。所以我们很需要在神面前谦卑下来。也许你说我的问题是在这里，是在那里，不是在这些与神之间的关系上。我有很多很多私人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 亲爱的弟兄姊妹，不，不，问题只有一个。你可能有千万的问题，但事实上你的问题只有一个。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必须要面对的。我的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的自己不死的问题。我这个自我强有力的继续存在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不是别人有问题，不是你的儿女有问题，不是你所遇见的人有问题，不是我遇见了不好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问题是你遇见了你自己，你还不知道。你的问题出在你自己，你还不知道。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好，所以我们差不多是每一个礼拜天，我们要说到新约的知识的时候，我们总是把这件事情拿出来一说再说再说，因为所有一切道理的讲解都是从这个源头来的。如果没有这个源头，我们都不需要讲什么道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是平平安安的过日子，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和慈爱已经够我们用了，再用用不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重复的说，重复的说，只是为着让弟兄姊妹记得一件事。我们和神之间有一件未了的事，一直都没有解决。那在上几堂我们提到新约的知识它是怎么形成的，从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开始，第二章，第三章，现在来到第四章，几乎啊，它每一章都是非常重的在说明新约的知识，这些神所使用的器皿，或者神所要使用的器皿，它是如何被神制造的，它是怎么构成的，还有提到它们的功能，它们的知识的性质是什么。那我们也简单的说过啊，这些新约的知识是一个安慰者，是一个知道人的问题，它的关键在哪里，而也能够知道那个关键所要对付的那个问题，或者是那一个真理在哪里。他是一个安慰者，第二，他是一个宣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的人，就是说他身上有一种神的生命的，一种神的同在的，一种神圣的，一种的气味。他说是香气，香气就是使任何人闻了都觉得很舒畅很舒服。 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是缺少这个东西。虽然我们也可能是一个很会帮助人，或者是有一种很良善的一个心，想要去帮助人，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在这一切的作为之外，我们可以另外闻到一种人的味道。那这个人的味道就有很多种，可能有千千万万种，在动机上所发出来的那个味道啊，那有很多很多。那这些都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的。别人遇见我们的时候是闻到你身上的味道，你要千万的要记住，香水没有办法遮盖这些。你这个人是不成熟的人，你这个人是一个急躁的人，你这个人是一个显扬自己的人，你这个人是一个自大的人。可能你在那里行事为人的时候，你都不清楚的，你自己的味道你闻不出来，你一靠近别人，别人就闻出你的味道来，并且很少有人会提醒你，你身上有什么味道，你要洗澡，你要喷上香气，不会有人告诉你的。但是我们身上所发出来的味道，常常是我们自己闻不出来，别人告诉我们，我们也不相信。但是保罗在这里说，新约的知识，从他们的身上会发出一种的香气，是因着他认识基督而有的。人家遇见你，你不说话，人家都会觉得你这个人可靠的、可信赖的，他都会觉得你是诚实的，你是真实的。就是他后来所说的，不需要写介绍信的，说我是多好多好多好，因为你自己本身就是一封介绍信。你这个信的内容是基督呢，还是你自己人可以闻得出来？你说我们要怎么样做基督徒？我们做基督徒都忽略了这些事情。你说我们学习，我们真是不知道我们在学什么。正像耶利米说到亚蛮人，他说从小就安逸，从来没有被倒过来，好像酒没有被倒过来，很安逸。酒是越倒越轻，越倒越轻，那个杂载是存在地里，你一动它整个的分了，酒就分。所以呢，你要 把清酒倒出来，杂仔把它留下来，你这样倒它一次，它就清洁了。然后等到它慢慢沉淀下来，再给它倒一次，那就更清洁了。摩崖就受到人天然的本性，没有被神对付过。他一路保持着他这个杂仔在他身上。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你说要怎么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必须要学。不只说你要做神的仆人，你需要学；你要做新约的知识，你需要学。所有在新约里头，所有神的儿女，通通都要学。我们不学，在我们身上就不可能有任何什么基督的见证。今天基督徒并不是说完全没有见证，但是我们的见证何等的微小。可能我们的见证是停留在一种好的行为那一个阶段，人家从我们身上闻不出香味来的。你说要香到什么地步？我不知道要香到什么地步，但是你必须从你身上要显出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来。不是你自我介绍，也不是人替你介绍，是从你身上自动的散发出来的。你说要做神的仆人，我跟你讲，你如果不知道这件事情，也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不管你多有口才，不管你多能够讲解圣经，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一个发不出香气的一个人，你很难谈得上你是什么神的器皿。这个是保罗在第二章所说的，然后来到第四章，我再说。新约的知识，他能够用永生神的灵在人的心板上写出基督来。他能够写介绍信，能够使一个发不出香气的人能发出基督的香气来。你说要多久的时间？我不知道，但是在保罗的感觉里， 他写信的时间呢很短的。我想大概是三年。他经过三年之后，或者三五年，他就盼望这些神的儿女都能够发自认识基督而有的想起来，并不是像我们今天可能要经过几十年之后，这个我不是顾家，如果是顾家的话，这个顾家是从神的话以来的。好，那我们就继续进一步的来提到新月的知识。刚才已经说到他塑造的过程，神怎么样制造他们，在他们身上要显出什么功能来。那来到第四章就开始讲到这些新月的知识们，他是怎样行事为人。他们的行事为人也成为他们新月之事的一种生活的根基，也就是说他们有那样的生活，所以呢他们的知识就被保全，而且能够越发的显明出来。那今天早上我们就一同来读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既然蒙了怜悯，受了这之分，就不伤胆，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那我想我们读这一段这两节圣经已经够了。第一节说我们那就是许多人，就是指着新约的知识们。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之分，这之分是指着一个之分来说的，就是新月的之分。我们人是很多啊，众知识很多人呢、啊，但是呢。我们是同受一个之分，这个是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的。人虽然很多，但是他的之分他的知识只有一个，大家通通都是一样。不管你是什么仆人，应该通通都是一样的。受这之分，这之分就是新约的之分。在这方面我也有一点的解释。很简单的讲，这之分到底是什么之分？就是把基督供应给别人的 这么一个之分。我们要有一个很清楚的反应，每一次你提到新约的知识，到底这些人是在做什么？他们是在讲道，他们是在传信息，他们在传什么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可能传了很多道，我不知道。但是这些人呢，共同的有一个之分，这个新约的之分就是供应基督，使人看见基督，使人认识基督，使人得着基督。不是讲道给人听，讲这个道理给人听，让人知道这个道理那一个道理。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是使人得着基督，他是供应生命，供应基督，使人得着基督，使人彰显基督。不像今天呢，道理满天飞，一会儿这个道理出来了，一会儿那一个道理出来了，又来了一个这个运动，又来了那一个运动。但是运动来运动去，道理讲来讲去，就是讲不出基督来。他可能给人很多好处，你要怎么样蒙福，让神赐福给你。你要怎样才能够摆脱你的困境？你说这些好吗？都很好。但是如果今天的基督教一路都是在这一条道路上奔跑，就难怪别的宗教说基督教是没有道理的，他的道理很低。我们有哲理，基督教没有哲理。你知道吗？基督徒最大的羞辱，就是使人在你身上看不见基督。你说怎么看见？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看见，但是可以见于人的良心，就是这里所说的。让人的良心里能够判断你是从基督来的，在你身上我看到基督。虽然那个人并不一定这样清楚地说出来，但是他的良心里头所反照出来的就是如此。他说啊，我们呢，众人蒙了神的怜悯，受了这一个之分。我再说，同一个之分，就是这一个之分，供应基督，让人彰显基督的这么一个之分，就不上当，就不上当。我想我们知道不上当的意思。这里没有自卑感， 这里头也没有惧怕，这里也没有不自在，也不会有一种情形说，哎呀，我这个话一讲出去啊，收得回来吗？我所讲出来的话可以兑现吗？没有这个，不上当，乃是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我们都知道暧昧可耻，那这些事情都是在你的内心的，所以这里有暧昧，就是你不想让人知道，但是你内心里头你知道这是暧昧的，可耻的你也知道，可羞耻的也是不让人知道，但是呢，我自己知道，我知道存在我内心里头的东西是暧昧的，是可耻的，但是呢，我继续让它存在，因为没有人知道，可能你自己也觉得神也不知道，好像神是不说话的神，神好很好欺负的，或者说我一路以来都是这样暧昧可耻，他从来不干涉我，所以我继续保持着我的暧昧，我的可耻。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继续保持着暧昧可耻的事，心悦之事的那一种的功能没有办法从我们身上现出来，他说的，我们受了这之分就不上当，乃是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我常常和弟兄姊妹讲到放下，放下和弃绝是不一样的。弃绝是一个很重的一句话，就是非得把它弃绝不可以，不单单是放下，就是说你一摸到你身上那些暧昧可耻的事，你就里头有一种的反应，一种激烈的反应，弃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所以缺少力量，就是你不知道什么叫弃绝，你也不愿意弃绝，所以你一直保持着那种情形。你的情形是什么？就是上当啊。我们过于继续过一种啊不光彩的日子，这是另外一方面来说，是上当的日子。 下面呢，他就更具体的说，这些暧昧可耻的事是什么事呢？诡诈。什么叫诡诈？诡诈当然是一种欺骗，但是诡诈比欺骗是更重的。诡诈是那一种借着欺骗来伤害到别人，或者是借着欺骗从别人得着益处、利益。这个是诡诈。你说新月的知识怎么可以有这样的事情？替神说话的人怎么可以这个样子？但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气绝，把你内心那些暧昧可耻的事把它气绝掉，我跟你讲，你要成为一个诡诈的人很容易的，不需要人教你的。你就自自然然的，你不气绝自己，你很自然的，你会变成一个诡诈的人。第二，不谬讲神的道理，这里更好的翻译就是不含愤。神的话语或者是不掺愤，掺愤神的话语，那个意思就是好像啊，好酒一样，你把你在这个好酒里头，你把它掺上一些烈酒在里头，这个叫掺愤。他说掺愤神的话，那个意思就是说，神的话本来是纯洁的话，经过你这个暧昧可耻的事、不肯拒绝的人，从你的口里头出来的时候，这些神的话就被掺分了一些劣等的一种思想、一种观念，或者像金子、金金里头，你把它掺上一些铜啊、银啊这些杂质、劣等的东西，你把它掺进去，那这块金子就不是纯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要侍奉神，你要替神说话，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做把暧昧可耻的事把它弃绝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一个制造劣等酒的人，你是一个制造假冒的金子的人，你替神说话吗？每一个礼拜都替神说话吗？你所说的话掺分了神的话，使神的话成为一个劣等的酒， 住在神的家中啊。这些被神使用的人，对这些事情，从来没有人提醒他，他继续这样侍奉神下去。他所说的话是劣等的话，他这一个人本身是劣等的人。你不要再自称你是神的仆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仆人呢，应该很认真的面对着神。他们应该是神的儿女们的榜样，所以神的儿女们也应该如此。不止神的仆人应该如此而已，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如此。见证是从纯金的灯台里所发出来的光辉，精金的灯台所发出来的光辉叫做见证。这里才有见证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我为什么要讲这些话？如果我们要打仗，这些兵丁，这些军队，一定要受过很精深的一种的训练。他才能够发出他该有的功能来。所以我特别要讲这些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蒙召的，我们是因为不知道我们所蒙的召，我们所托的使命它的性质，和从我们身上所发出来的东西对整个时代的影响有多大。如果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工作都是为着自己的好处，为着自己教会的好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不是神所要的。神所要的是我的见证，神要他自己的见证。我想这一方面我不需要多说啊。那好，不行诡诈，不掺混神话，只将真理表明出来。什么叫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只有这种气绝暗昧可耻的事，这种的器皿，这种的知识，不含混神的话，不行诡诈，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将基督真理从我们身上表明出来。把真理表明出来，不是把道理，真理就是一种实际， 是什么时机呢？一切神所启示的有关系到神圣的事物的那个时机都是基督，所以把真理表明出来，意思就是把基督活出来，把主耶稣从你身上活出来。这方面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你把真理表明出来，就是把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散发出来，把真理表明出来，那就是你用永生神的灵把它写在人的心板上，使基督从人的身上表明出来、彰显出来，或者说活出基督来。这样子呢，好在神面前才能够把自己建于每一个人的良心，不需要解释，不需要辩护，不需要说理由。你的生活的根基是这样子来的，然后呢，基督就从你身上活出来，然后呢，人可以从良心里来接受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和我都要做一个永恒的人，应该是永恒有价值的人。你这一个人要怎么做人？这里就是我们要怎么做人。你要做一个能够建立别人良心的人，不需要你说话，不需要别人替你说话，凡是看见你的，他们的良心，他们的良心都印证这一个人是新约的知识，这一个人是神的儿女，这一个人可以活出基督来。至少我可以说，到这里，到这个阶段，你这个基督徒也做得差不多了，你应该可以到主那里去，回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为这些事情祷告，为自己祷告，为教会众圣徒祷告，为我们的家人祷告，使我们都能够共同走在这一条道路上。我也是很感谢主， 至少在每一个子路里都有这些弟兄姊妹在听我讲这些话，而我觉得很的安慰。你们再多听几次，再继续的听下去，因为这件事情是你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神的话语中蒙恩典。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先共同的来读两次的圣经。第一次是在林后三章十七节、十八节，我们一同来读。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长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那这些话你要好好记在心里头。那我刚才讲的东西还比较是说明外面的事情，这节圣经呢，就是说到你所以会有外面的那一种的表现，就是因为你里面经历了这个过程，而这个过程人不能做，这些通通都是神的事情。就是说你只要把你的心敞开向着神，你的心就可以把基督的荣耀反照出来，而且是反照在你身上，当然也可以反照到别人身上去。我们众人既然缠着帘，这个缠着帘的意思就是说没有遮蔽，没有帕子遮蔽的一个心，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我们里面的这一部分的一种的变化不超在我们手里，这个都是圣灵的事情，我主要有这个信心等候在他面前就可以了。这里头没有气绝不气绝的问题，这里就是你等候，你看见，你观看，你反照，你变化，然后说荣耀到荣耀，那这些都是神要做的事情。好，我们再另外看一次的经文，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哥林多后书。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善胆，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那这些话好像铁打在铁板上一样，坚强有力。乃是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后面这个不妙讲神的道理，或是说不谄奋神的道理， 不要在神的道理上掺上你，你的贪图，你的动机在里头。主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这一部分你不需要去负任何责任，你能够把前一半活出来，后一半那是让神去做了，你不必去管了。 OK， 好，我们最后再来一同读主的祷文。来，我们一同读。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救我们脱离凶恶，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想这一段话我们 还是用和合本的，还用和合本。那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我们再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一直要提高你儿女们的生命的境界，使你的教会在地上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我们谢谢你对我们的这样的一种的厚谊，这样的托付，所以我们也把我们所交通的一切事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给我们对你的话语有回头的亮光，照亮我们的道路，照亮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在哪一方面需要调整，我们就求你继续在你的光中来照耀我们，让我们的心思向着你越来越坚定，也让你救我们脱离这弯曲悖谬的时代。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我们默祷三回。